你想象一下啊，就是你追了十几年的那种现象级美剧，今天终于迎来了季中大结局，所有的情感都在这一刻完全爆发了。
哎，但是而且是万众瞩目的那种大结局。
对，但就在同一个晚上，就在这个时刻，这部剧最让人期待的衍生剧第一集也刚刚开播了，然后收视率瞬间原地爆炸。
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因为这基本上就是刚刚发生的，苹果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真实写照。
没错，在这场会议上，Tim Cook 完成了他作为 CEO 的最后一次谢幕，然后全新的 Siri AI 呢，就像一颗深水炸弹，彻底把全场给引爆了。
确实是引爆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到这些财报数字的背后，做一次深度探讨。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简单的念一念财报数据，而是要挖出苹果在疯狂的 AI 浪潮，还有极其严峻的供应链危机，以及这种惊人销量背后的核心战略。
唉，说实话，这份财报绝对是科技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份文本。就是当你仔细去拆解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充满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张力。
矛盾张力，具体怎么说？
一方面，苹果交出了一份高达1094亿美元的创纪录营收，对吧？同比增长了16%。
哎，这个数字非常恐怖。
对，但另一方面呢，管理层却极其罕见地对下个季度发出了警告。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因为物理世界的限制，其实就是指严重的供应链瓶颈，整体的增长将会放缓。
哇，所以就是虚拟世界的技术狂飙跟现实世界的制造极限在这里直接迎头相撞了。
没错，就是在这个新老交替的十字路口撞上了。
那我们先来聊聊这场大结局和首播吧。库克在会上宣布了非常平稳的权力交接，对吧？约翰·特努斯即将正式接盘。
是的，很平稳的过渡。
但老实说，相比到底是谁坐在那个 CEO 的办公室里，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其实是装在自己口袋里的那个新大脑，
也就是那个全新的 Siri AI。
对，我们在资料里看到，其实自从 WWDC 发布以来，这个 Siri AI 不管是对外部社区还是公众 beta 版的反馈，就是只能用疯狂这两个字来形容。
确实是这样，因为苹果这次在 AI 上的打法，其实完全偏离了硅谷过去几年的那种标准叙事。
你是说那种拼参数量、拼万能大模型的路线？
对，你看市面上的其他大模型，全都在拼参数，拼无所不知。但是苹果打出的核心差异化非常明确，就是它追求的是高度沉浸、深度的个人化，而且极度注重隐私。
这个定位确实很苹果。
没错。而且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其实早在2017年，也就是苹果在芯片里引入神经网络引擎的时候，这个局就已经布下了。
哦，所以这不是个临时的决定。
绝对不是。现在的 Siri AI 之所以能做到现在的这种体验，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个非常精密的混合模型。
这个混合模型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听起来，好像是需要在本地和云端之间来回横跳。
可以这么理解，它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对，也就是最私密、最轻量级的推理，比如总结你的短信啊，或者找你相册里的一张照片，直接就在你的设备端一瞬间就完成了。
这种就不需要联网。
没错，但遇到稍微复杂的任务，比如你需要跨应用整理一个行程计划，它就会交由采用私有计算技术的，苹果自建服务器，也就是私有云去处理。
这种私有云安全吗？
非常安全，这种技术通过密码学保证了，哪怕是苹果自己也绝对无法窥探你的数据。
哇哦！
然后呢，至于那些需要庞大知识库兜底的通用问题，最后才会接入第三方的云服务。这就是他们在隐私和能力之间找到的那个平衡。
等等，咱们得在这里算一笔账了，你面对的可是全球超过250亿台活跃设备啊。
没错，体量非常大。
对啊，这种架构背后的算力成本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如果仅仅是本地跑跑模型那就算了，但如果海量的请求涌向苹果的私有云，甚至去调用第三方服务，
那个开销是惊人的。
对啊，这不仅要铺设大量的 server，还得给第三方交昂贵的过路费。 苹果总不能让原本免费的 Siri 变成按次收费吧？那样太砸招牌了。
肯定不能。
所以作为一家极度精明的商业公司，他们到底打算怎么把这些真金白银给赚回来？
你这个问题切中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痛点。我们在财报里其实也看到了苹果的日常运营开销，还有制造产品的直接成本都在大幅飙升。
都在为 AI 买单，对吧？
没错，全是在为海量的 AI 基础建设买单。在问答环节的时候，当分析师非常尖锐地追问这种资本密集度的问题时，库克其实并没有全盘托出。
但他肯定暗示了什么。
对，他确实留下了一个极为关键的线索，就是 iCloud Plus 的升级计划。
哦，我懂了。也就是说，那个基础的个人 AI 功能依然是免费的，用来黏住所有的普通用户。
对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重度的超级用户，这就变成了一门可以收费的生意。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把视野拉远一点看，苹果其实是在试探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怎么说？
就是当你的需求超出了那个免费的算力，或者你发现本地处理已经满足不了你极度复杂的 AI 工作流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掏钱去升级。
没错，你自然会去升级更高阶的 iCloud 服务，来获取云端的算力支持。苹果正在非常巧妙地把这种巨大的成本压力转化为高利润订阅服务的新增长点。
这招真的绝了，既保住了大众体验的口碑，又让重度用户心甘情愿地投钱。
对，不过 Siri AI 的软件体验再惊艳，它也必须得有承载它的硬件躯壳。
确实，这就聊到了财报里最让人震惊的那部分硬件数据。当所有的重度用户都想体验这种极致的 AI 时，他们手里的旧设备显然已经带不动了。
没错，旧设备算力不够了。
所以软件层面的狂热实打实实地变成了极其恐怖的销量，仅仅是 iPhone 家族就创造了53亿美元的人收，
大涨了22%。
对，而且全新的 iPhone 17系列真的是全线爆发，不管是主打性价比的 17E， 还是轻薄设计的 17Air， 再到顶配的17 Pro 和 Pro Max，
他们搭载的 A19 和 A19 Pro 芯片可以说是彻底引爆了这波 AI 换机潮。
而且硬件的狂欢还远不止手机，对吧？
对， Mac 家族这次交出的答卷更是夸张，他们创下了史上最好的6月季度记录，营收直接冲到了104亿元，
暴涨了29%。
没错，尤其是全新的 MacBook New， 市场表现可以说是摧枯拉朽。这里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人都觉得 PC 市场早就已经饱和的今天，Mac 为什么还能逆势狂飙将近30%？
这个真的让人好奇。
其实当你去翻看财报里的用户画像，你会发现企业级市场和教育市场正在发生本质的质变。
对，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也觉得非常震撼，就是 Mac 以前给人的印象感觉更像是那种坐在咖啡馆里的创作者，剪剪视频啊，做做设计的专属工具。
对，典型的文艺青年标配。
但现在呢，他好像穿上了西装，变成了银行家和学生手里的那种硬核 AI 拖拉机，那种不知疲倦的数字重装机架。
这个比喻很精准，其实就是端侧 AI， 也就是在设备本地运行的 AI 能力，彻底改变了企业客户的算账方式。
你能举几个具体的破圈案例吗？
当然，比如摩根士丹利，他们直接为员工部署了2万多台 iPhone 17。
2万多台。
对，核心原因就是看中了设备的安全性以及本地 AI 处理能力。在金融行业，安全合规就是生命线，能在本地处理的 AI 意味着敏感数据绝对不会泄露。
资料里还提到了迪士尼的创意团队，对吧？
对，他们也在大规模采用 Mac 来进行设备端的 AI 工作流。
没错，因为这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痛点。你想想看，如果他们在云端跑大模型，每一次对话生成了每一帧画面，全都是按 token， 也就是按计算量在疯狂烧钱的。
而且把价值连城的那些未上映电影的知识产权直接传到公有云上，这个风险太大了。
对，本地 AI 既大幅降低了向云端支付的巨额费用，又守住了保密的底线。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传统金融领域。
哦，比如哪家？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他们利用 MacBook Pro 上的本地 AI， 硬生生把过去那种繁琐的监管合规工作流，人工处理的时间直接砍掉了80%。
砍掉80%的时间，这种降本增效的诱惑，对任何企业来说真的都是无法拒绝的。是的，而且连教育市场都在全面大洗牌。比如佛罗里达州皮尼拉斯县的学校，正在把数以万计的学生设备从 Windows 和 Chromebook 全部替换为 MacBook New。
还有华盛顿半岛学区那边，全是大规模的替换采购。苹果在财报里甚至直接放话，说上一季度一半以上的大宗教育采购都是在直接取代竞争对手的产品。
所以你看，算力不再只是锁在遥远的云端数据中心里，而是实实在在的被握在了银行家、学生和工程师的手里。
但是听到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点。
什么矛盾点？
既然全线产品都在大卖，而且不仅打破了历史记录，还在疯狂蚕食竞争对手的地盘，那为什么苹果对即将到来的九月季度给出的营收增长指引只有9%-11%呢？
这个数据确实掉下来了。
对啊，增速为什么会突然大幅放缓？这可是眼睁睁看着真金白银溜走啊。
这就揭开了这份财报光鲜表面下的巨大暗流了。当虚拟世界无止境的 AI 需求一头撞上现实世界的物理瓶颈时，危机就爆发了。
物理瓶颈？
对，库克在电话会议中用了一个极其严肃的词来形容现在的处境，他称之为百年一遇的洪灾。
百年一遇的洪灾？当然，他指的肯定不是气候问题。
不是气候，他指的是内存成本的失控。内存价格正在经历一场暴力的指数级上涨。
这也难怪了，资料里说苹果竟然做出了极为罕见的决定，提高了 iPad 和 Mac 的产品售价。
没错，被逼涨价了。但成本飙升其实还不是最致命的，真正卡住苹果脖子导致下个季度增速放缓的，除了他们预估的 2.5% 的汇率逆风之外，是极其严重的供应链限制。
产能瘫痪了，
特别是先进节点的 Silicon 产能可以说被彻底榨干了。
等等，我必须在这里打个问号，这可是苹果呀，是那个被业界奉为神明，把供应链和库存管理做到变态级别的苹果。
确实，他们以前是供应链之王。
对啊，他们怎么可能在预测上摔这么大个跟头，以至于现在只能看着满地的钱，却因为造不出机器而赚不到？
分析师们当时在会上也是这么尖锐地质问的。库克的解释非常直白，他说这不是那种传统的供应商出了问题，比如良品率翻车啊，或者工厂停工。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纯粹的需求预测问题，因为 iPhone 17和 Mac 带来的这波换机潮实在太猛烈了，远远超出了苹果原本已经很高的预期。
所以就是大家买的太疯，硬生生把芯片厂的产能给买干了。
对，你要知道，在先进芯片制程上，比如台积电的那些生产线，产能不是你想加就能随时加的。当真实的订单需求瞬间暴增的时候，现实的物理世界是没有魔法的，整个供应链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弹性空间来补足缺口。
物理世界的法则硬生生把虚拟世界的爆发给锁死了。
而且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更为严峻的供应链博弈。你想想，目前全球的 DRAM 市场，也就是那个内存市场，基本就是三家主要供应商在玩，
缺乏竞争。
对，缺乏竞争导致的结果就是，以前是苹果挑供应商拼命压价，但现在全球都在为 AI 数据中心疯狂扫货，这几家供应商根本不愁卖。
所以苹果在溢价和保供上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动。
没错，瞬间从甲方变成了需要排队拿货的客户。
这种落差确实是个巨大的隐患。
所以我们在资料里也看到了苹果为了自救做出的一些疯狂动作，比如为了夺回控制权，他们正在大力加码美国本土制造。
是的，这个动作很大。
他们通过一项30亿美元的博通定制芯片协议，还有即将在休斯顿开设的先进制造中心，据说专门用来组装 AI 服务器和 Mac mini， 试图去增强本土供应链的控制力。
建立本土供应链绝对是个宏大的长期战略，但是在当下面对这种硬件产能被卡脖子、内存成本暴涨甚至不得不涨价的死局，苹果必须得给资本市场讲一个新的增长故事。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块拼图了吧？
对，也就是他们的破局之道，服务生财闭环。
确实，这就好比他们用硬件的短板反向逼出了服务业务的护城河。当卖硬件开始受到物理法则制约的时候，苹果那个极其恐怖的服务生态就成了真正的印钞机。
财报里的数字简直亮眼的可怕，
亿的付费用户啊。
尽管说手机游戏市场整体有些疲软，但在云服务、支付还有 Apple TV Plus 这几个板块，数据全都在创下历史新高。顺便提一句， Apple TV Plus 今年一口气拿下了89项艾美奖提名，寡窝湾和 F1 赛事贡献真的非常巨大。
而且在服务生态高歌猛进的同时，苹果最近在美国市场还悄悄下了一步棋，
那个硬件租赁计划。
对，他们联手 Klarna 推出了一项叫 Apple Upgrade 的全新硬件租赁计划。
哇，当我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这简直是商业教科书级别的操作。让我给听众打个生动的比方啊，
你说，
这就好比苹果自己也很清楚，因为通胀和内存涨价，他们的游乐园，也就是搭载最新 AI 的硬件设备，门票变得越来越贵了，
门槛太高了。
对，为了不让大家因为买不起票而流失，他们立刻推出了一个月租 VIP 卡，也就是这个 Apple Upgrade。
没错，
这不仅降低了你体验最新 iPhone 17的门槛，还顺便把你死死地锁在了这15亿人的服务生态里。其实这就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防守反击。
完全同意，而且这种策略在财务数据上展现出了极其强悍的抗压能力。你要知道，在硬件组件成本遭遇所谓百年一遇洪灾的重压下，苹果整体的毛利率竟然还稳固在了惊人的 50.1%。
50.1% 的毛利率，这太夸张了。
当然，我们得客观指出，这里面部分得益于超过20%的关税退税，但真正让这个商业帝国坚不可摧的，其实是服务业务高达75.6%的超高毛利率。
75.6%，天哪！
这组数据清晰地证明了，无论现实世界里的硅片造价涨到多么离谱的地步，这个基于25亿台活跃设备的庞大服务网络，依然是苹果最大的护城河。
没错。那么，回顾我们今天的深度拆解，其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处于历史顶峰状态，并且顺利完成了领导层交接的苹果。
是的，
他们手里握着无以伦比的 AI 硬件产品组合，背靠着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但同时这家科技巨兽也真真切切地受困于物理世界的硅片产能和昂贵的内存价格。
对，所以焦韩·托努斯即将接手的绝对是一场在虚拟世界的技术野心和现实世界的制造极限之间必须时刻保持平衡的走钢丝表演。
对，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不想再和我的搭档谈套了，我想直接面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在财报提问环节被分析师一语带过，但我认为极具颠覆性的问题。
嗯，这个问题很关键。
随着 AI 的战场不断向边界设备转移，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巨变。请你试想一下，如果 OpenAI 真的打造出了自己专属的 AI 硬件，或者是像马斯克的 SpaceX 星链结合 AI 推出了能绕过传统运营商的智能手机呢？
硬件和软件的边界就彻底模糊了。
没错，当软件巨头们开始跨界造硬件，新任 CEO 焦汉·托努斯带领下的苹果，其坚不可摧的生态护城河还能像过去这十几年一样高枕无忧吗？这个问题留给你在接下来的科技浪潮中去寻找答案。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